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分享两个修炼故事，佢哋自述自己系点样得法，同埋得法个过程，喺过程里面又系点样过病业关嘅，就让我哋去聆听佢哋嘅故事。喺上个世纪90年代，我喺北京一间大学读书，我同当时嘅年轻人一样。在私人生活上是比较散漫又乱七八糟，食烟和饮酒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每日起码吃一包烟，我的食指和中指夹烟的部位被烟已经熏到黄晒，人家走到我身边总是闻到烟草烧了之后留下的臭味。每逢周末，我就同另一间大学读书的老乡饮酒聚餐。虽然读书不是很认真，但是都无缺课，靠自己比较强的领悟力和记忆力，在班上成绩都处在前面的位置。不知不觉，我的身体出了问题。在中学读书嗰阵，因为宿舍床板潮湿，造成我的关节痛越嚟越频密咁发作。每次发作都要食布洛芬止痛，系唔可以坐得耐，亦唔可以一下子企起身。虽然将左脚活动一阵先至可以，逐渐咁系需要阶段性食阿司匹林嚟纾解关节痛。痛虽然给我生活上带来一些麻烦，但是当时总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也都不在意。在1992年的春天，我的身体终于出了更严重的问题。我当时住的宿舍是在学校的西边一栋5层楼高的大楼，我是住第3层。有一日我跑步上楼，到3楼嗰阵时气就喘得不行啦。到咗宿舍门口开门嗰阵，我出咗心脏间歇。当时只听到一阵巨大沉闷嘅撞击声，跟住就一片寂静。我失去咗所有嘅知觉。当再听到巨大沉闷嘅撞击声嗰阵，我从寂静中清醒过来，双手都是冷汗。在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记忆是一片空白。清醒之后的那一刹那，我下意识知道我的身体健康出了严重问题。在第二日，我去校医院做了心电图检查，确诊是比较严重的房性组膜。大夫随后就开了啲日常食的西药给我，而且仲同我讲叫我唔好做剧烈的运动。校医开的西药我食了一段时间后，心脏阻搏仍然频密地发生，只不过是没有出现严重心脏间歇。我出于对心脏间歇的恐惧，就停止了每日夜晚1500米的跑步锻炼。在同另一间学校读书的老乡聚餐嗰阵，亦减少了饮酒的分量。聚餐期间仲要不停自己俾自己把脉，防止饮酒引发的心率过快。由于没有意识到食烟都会影响心脏功能，所以我每日仍然维持吃一包烟。虽然吃西药后心脏间歇没有再次发作，但是不断随机发生的房性早搏都令我觉得很难受。 渐渐嘅忧虑、恐惧充满咗我嘅生命。忧虑带嚟嘅失眠开始出现喺我生活入面。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虽然我好年轻，但系死亡其实离自己系近在咫尺，触手可及嘅呢一种危险感觉，令我对死亡嘅恐惧不断嘅增加，逐渐散布喺我生命每一个细胞入面。佢迫使我不得不思考人生嘅终极问题，就系我嘅生命喺边度嚟？我点解会喺少年时期食咁多嘅苦？点解年纪轻轻就生咗呢种病？如果有一日自己喺心脏间歇发作时候死咗，边度又系我最终嘅归宿？就喺呢一啲终极思考入面，我从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咗中华书局版嘅佛经上下两册，包括大乘佛教同部分小乘佛教嘅经典嚟诵读，睇《道德经》等道家经典作品，又阅读基督教嘅圣经、新约等等。阅读呢一啲宗教经典，确实俾我带嚟心理嘅安慰，令我获得暂时嘅心灵宁静。但系从呢一啲宗教经典入面，我揾唔到自己迫切需要知道嘅人生答案。喺呢个时候，我真系体会到一个病人嘅心理状态，体会到乜嘢叫有病乱求医。为咗将自己身体搞好，我一边食住学校医院医生开嘅西药，同时喺医院嘅中医科做针灸治疗。另外，我亦到处揾其他可以治疗心脏间歇嘅方法。先系向同班同学学咗一门太极拳，之后又从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咗一本民国初版来源于佛教天台宗嘅书籍，就好似猫画虎咁学练起嚟。喺学练期间出现咗好多自己唔能够理解嘅现象，最后就只能放弃。再之后我又学咗当时流行嘅唔好嘅气功，就咁样自己折腾嚟折腾去，唔单止自己嘅心脏早搏嘅毛病冇医好，反而觉得自己身体又出咗其他嘅问题。有一日我去咗喺另一间学校读书嘅老乡嗰度，呢一位老乡系读哲学噶，好鍾意研究易经。我就叫佢用易经同我算一卦，当时生成嘅卦系乜我已经忘记咗，但系卦象嘅解释入面有一句话令我至今记忆犹新，就系低阳足反，低阳足反，进退无路，惶惶不可终日。这个就是我当时处境的真实写照。我同校医院的 L 医生好熟，是1992年年底，我在做针灸治疗时 ,L 医生就对我讲话，我觉得你用西药和针灸要彻底医好你这个病是有相当难度的。我呢度而家有东方健康博览会嘅入场票，你可以去睇睇有冇乜嘢真正好嘅功法学一学。跟住佢就送咗俾我一张手掌大细蓝色嘅入场门票，就系呢一张薄薄嘅入场券，为我开启咗通往美好未来嘅希望之门。在1992年年底快要放寒假嗰阵，我攞住 L 医生俾我嘅嗰张手掌大细用好薄嗰种纸印嘅东方健康博览会门票，去咗喺北京京广大厦 嘅东方健康博览会会场，好似而家嗰种产品推广会嘅现场一样。每一种功法都有一个细细围起嚟嘅摊位，入面坐住各种门派嘅气功师或者佢哋带嚟嘅工作人员，前边台上摆住功法嘅介绍。当时我就好似一个行商场嘅人咁，一边行一边睇，每路过气功门派就攞一张介绍呢个气功门派嘅说明书。有啲功法门派嘅气功师睇落好苍老，有啲睇落似乎身体都唔好，有啲睇落面目系唔善。当时我都见到法轮功嘅场地比其他气功师嘅场地大一倍左右。北边嘅隔板上挂住法轮图同法轮师傅教功嘅动作示意图，有两个着住医院医生或者护士着住嗰种大白袍比较年轻嘅人。我读咗功法介绍后，睇咗好耐法轮功嘅教功图，觉得呢个功法好似好难。而且我为咗身体已经睇咗同背诵咗好多佛经，亦睇过道家经典，睇西方宗教经典，仲按照民国时期嗰啲人写嘅书做咗比较耐嘅禅定，都学过乱七八糟嘅气功，应该系受呢啲嘢嘅干扰。我当时就冇对法轮功做更深嘅了解，睇咗一阵之后就攞咗一张法轮功嘅功法简介就离开咗。喺寒假翻屋企前，我自己又去咗北京颐和园附近嘅中国中医研究院，揾嗰度嘅中医做咗诊断治疗，开咗好多中药。放假后在老家煲药食，时来运转，否极泰来。在1993年2月23日下午2点半左右，我按着从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拿到的法轮功简介上的电话号码。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这个同修在修炼上又会遇到些什么呢？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嚟第二节嘅节目，俾法轮功北京辅导站嘅负责人打咗电话。电话接通后，汤站长话俾我知，今日夜晚7点喺北京台机厂市委礼堂有法轮功学习班，你可以嚟参加。我系揸灰色面包车，下午5点钟左右，我会路过你哋嘅学校。你在校门口等我。在当日下午5点钟左右，我坐了汤站长的面包车去了台机厂礼堂，有幸参加了北京市法轮功第7期学习班，走入了大法修炼。第一日听师傅讲法，我就什么都明白了。过去沉古月今，竭尽心智想要求解的很多问题，就是人是从哪里来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病，怎样才可以从病痛中解脱出来，人生的未来是在哪里，以及很多很多有关宇宙人生的迷惑， 就系、听到法轮功师傅讲法嘅第一日，全部都解开咗，一种来自生命本源嘅喜悦充满咗我全身，仿佛每一个细胞都系兴奋咁跳舞唱歌。弥漫喺我生命中嘅嗰种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师傅每日讲法约两个钟，讲法结束前会教大家学练法轮功五套功法。喺听师傅讲法嘅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人生中曾经奉行嘅为人准则同价值标准，都是自己在已经败坏的道德评判体系中得到的结论。用法轮功师傅讲的真善忍的要求，和法轮大法要求做好人中的好人，事事考虑别人，最后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要求相比下，是有天壤之别。从此我严格按照法轮功师傅讲的真善忍法理，按照师傅要求弟子做好人中的好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在个人修为方面，我从最小的方面开始改变自己。学习法轮功前，我是一个烟瘾酒瘾很重的人。烟瘾发作嗰阵，如果遇到手头冇烟，就会喺宿舍床底揾自己或人哋丢弃嘅烟头，用烟蒂入面残留嘅烟丝卷烟嚟食。每当接近周末，白酒入口绵甜嘅感觉就会萦绕心头，会促使我找在另一间大学读书的老乡聚餐饮酒。学习法轮功后，原来的酒瘾、烟瘾同由疾病引起的恐惧、失眠和忧郁等负面的情绪都没了。过去痛到难忍的关节不再痛了，心脏间歇、失眠等身体问题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就好似一个溺水嘅人，被一只温暖嘅大手留起，嚟到一片片地鲜花恩地现转嘅世界。同班同学见到我嘅变化，都觉得好惊讶。佢哋发现咗一个全新同过去相比判若两人嘅我。佢哋话：到底你系乜嘢事啊？原来这个人向东行，学了法轮功后开始掉头向西行。在1993年7月，我从大学毕业，分配沿海地区工作。我同同学在一间很重要的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入面的领导和同事对我们这些分配来的学生是很照顾。单位单身职工住宿舍的地方是一条河的河边，附近是加工服装的工厂区，环境是很嘈杂，由朝到晚几乎没有安静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条件所限，我都没有练功的录音带，所以仲是好似在学校读书嗰阵咁，瞓觉前在床上打坐，早晨就在宿舍的阳台上练功。当时身边只有一本1993年夏天出版的法轮功，我是因为身体有病先走入修炼的。听师傅讲法后，自己看不到杀生应该是造成身体出现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对师傅关于修炼人不可以杀生的讲法记忆得特别的深刻，都会经常想起在细个那阵乡下生活，在无知中打死雀仔和四脚蛇等细动物的事，在心里面充满懊悔，所以在日常生活总是谨小慎微。 唯恐对其他嘅生命造成伤害。有一日喺凌晨时分，我喺单身宿舍阳台上练动功嗰阵，无意间踩死咗一只壁虎。我好在意呢件事，因为冇人可以交流，心里面都久久放唔低呢件事。就按照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嗰阵记低嘅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嘅地址，俾研究会嘅同修写咗一封信，话俾佢知我踩死咗壁虎嘅事，同埋自己内心嘅纠结。大约一个星期后，我收到研究会同修嘅回信。同修在回信入面引用一段师父关于实生问题的讲法，意思和转法论第七讲实生问题入面这段讲法是一样，就是我们生活是有维持人生活住的权利，所以生活环境都得适应人的生活要求。我哋唔可以有意伤害生灵，但系我哋又唔可以太拘泥于呢一啲世事。比如蔬菜同种嘅粮食都系有生命，我哋都唔可以因为佢有生命就唔食唔饮。咁样仲练乜嘢功啊？应该大度些。比如你喺行路过程中，蚁虫都跑到你脚底被踩死咗，咁佢可能就系该死噶啦，因为你唔系有意去伤害佢。生物界中或其他微生物中都讲生态平衡问题，多咗都会泛滥，所以我哋讲堂堂正正去修炼。睇完呢一封信后，无意踩死壁虎呢件事总算放低。我学咗法轮功之后，唔单止困扰我身体嘅疾病一扫而空，而且明白咗人生嘅来处、人生嘅目的同人生嘅归宿。我就谂法轮功系太珍贵啦。喺一日早晨，我喺宿舍嘅阳台上准备练动功嗰阵，突然心里面有个愿望，我就双手合十，对师父讲：我今生修炼法轮功嘅愿望系弘传法轮功，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功，修炼法轮功。跟住就开始谂点样去实现呢个愿望。当时我心入面好纠结，喺出面公园练功，唔单止冇集体练功需要嘅录音机、练功音乐底，最主要系我呢个人好内向，系冇组织能力，觉得自己根本冇能力做呢件事。谂嚟谂去，唯一可以用嘅资源就系自己嘅工资收入。就想拿出部分工资收入用来传播法轮功。在1994年5月，我又给当时法轮大法研究会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同时从邮局寄了2000元。大概一星期的时间，我收到了研究会负责人的回信和寄回来的2000元。回信只有一页，信件内容占了半页的信纸，大约只有6行左右。在信入面，研究会负责人同修告诉我，大法不收钱，并嘱咐我要多修心性，多练功。在1994年12月初，我又收到了这位负责人同修的来信，话俾我知，法轮功师傅会喺1994年12月21日至12月29日喺广州讲法。呢封信促成咗我参加广州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嘅机缘，喺嗰度聆听师傅喺中国大陆最后一次嘅讲法。上面所讲嘅琐碎事，都是发生在30多年前， 但是写这篇文章那阵，当时的场景又一次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我将这段亲身的经历写出来，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慈悲救度，同时都讲给大家知法轮功修炼是不收钱的。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另一个高校青年教师的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另一个故事是有关一名高校青年教师在修炼后无病一身轻的快乐。我是第六的高校教师，从细开始学练画画，高中、大学到研究生一直是学画画和平面设计。从事我们专业的人几乎都有个职业病，就是颈椎不好，右手边拿画笔拿鼠标的手臂痛，膊头都痛，连带住右手边的后背都痛，颈带住脑袋都跟住痛，痛到夜晚都睡不着。至于刮痧、按摩、膏药，这些大家都是必用的方法，我都不例外，都试过，都是无法彻底医好。在2014年底，我想我报过什么班锻炼下身体。我问一个同事说，你练瑜伽感觉怎样啊？颈椎病能不能够练好啊？同事斩钉截铁回了我两个字，不得，看来瑜伽都没用啊。我就想起妈妈总在屋企练功，她边度都不痛，我总是喜欢看她打坐。我就上网了解了一下打坐，网上讲打坐怎样有益身心健康。我隐约有个想法，就是要不要我都回屋企跟妈妈学打坐。那阵时我是在大学任教，好快放寒假返屋企，返屋企后就跟每个假期一样，先去一个开诊所的医师那里刮痧。这个医师是妈妈的朋友，都是大法弟子，以前去刮痧都会缓解疼痛，刮完后膊头和条颈感觉轻松了。以前一个疗程治疗完之后能撑一年，之后几次再刮就只能维持半年。但是今次不要讲一年半年，就是一日都没舒服过，当时刮完都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医师就说，你后背肩胛骨这里的筋都肿了，这个筋只会越来越松，这个是不可以逆转，不会好的，最多都是缓解下疼痛。听完之后我心灰意冷，看来刮痧都没用了。之后有一次，这个医师给我刮痧那阵，拿过来一个播放器播放神传文化，播放器入面传来缓慢而又温文尔雅的声音，听住广播员讲述一个个中国传统的小故事，我的心情放松了，身体就跟住放松。有一日在屋企睇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谈古论今话中医，节目入面讲关于女性怎样自我检查预防乳腺癌，我好奇就学住电视入面讲的咁样做。 自己一摸咗手边乳房，竟然真系有一个肿块，好似大拇指一个关节咁大，系硬嘅，仲可以嚟嚟去去移动。我就跟妈妈讲咗呢件事，妈妈就带我去市入面最大嘅一间医院检查。大夫检查咗一下，讲左手边乳房可能有一个脂肪瘤，系唔排除恶性嘅可能，要做手术攞出嚟做病理先可以确定。又话手术刀口大概有一厘米左右，我只能无奈咁接受医生嘅手术建议，并交咗手术费同住院押金。做手术前是需要拍彩超，做彩超的大夫是检查了很久，他的表情不是很好，说左手边不是一个肿块，而是两个还有些距离，是无法开一个刀口摘除两个肿瘤，而且右手边乳房还有很多很多细肿块，是密密麻麻的，只是太细，手摸不出来。我听到这些结果，我整个人都傻了。拿着片等大夫那阵，见到病房入面很多人没头发，戴着帽，痛苦地在床上睡在那里。每个人床下都有一个伴，还有些在那里呕，我越看就越害怕。妈妈就跟我说，你不要想其他，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和妈妈就一直在那里念，直到大夫叫我们。大夫说，现在只能是先拿了手边的两个出来，右手边的就先观察住，手术后左手边都不一定不会再长新的瘤，右手边小的都有可能会继续长大，都说不准，只能是观察住。之前说开一刀我都是勉强接受，以为开一刀拿出来就解决了问题，但是大夫这么说，开刀做手术拿出来都不解决到问题，而且还要开两刀。妈妈对大夫说，我们先考虑考虑做不做手术。妈妈跟我说，现在有两条路，一是做手术，二是跟我修炼大法。我都不清楚修炼到底是什么，只知道妈妈每日看书练功，以为那样就是修炼，就想修炼比做手术好多了，就对妈妈说我修炼。在那几日的过程里面，我都觉得这个手术做不成都不着急，亦都不怕，而且好像一直是等妈妈说给我知道怎样去修炼。在第二朝早，我们就去医院办理出院的手续。当时见到一个细路女正准备去做手术，都是切除脂肪瘤。如果不是选择修炼，那朝早我都会在那个手术室里面。虽然医院还扣了我手术费，没有退给我，但是我和妈妈都是高高兴兴地回家。越行我越觉得轻松，越觉得幸福。回到屋企，妈妈陪我每日睇一讲师傅嘅讲法，又学练五套功法。喺不知不觉中，师傅就为我净化咗身体。我嘅颈唔痛啦，脑袋唔痛啦，手臂唔痛啦，后背亦都唔痛。原来右手边肿胀嘅后背都消肿咗。以前还有最困扰我的胃病都好了，我从小到大经历过两次胃出血，硬的米饭都不敢吃，现在剩菜剩饭在雪柜拿出来就吃，牛奶就直接喝，胃都不痛。 慢慢我都忘记咗乳房肿块嘅事，记唔清系喺边年突然谂起用手一摸，肿块已经冇咗。之后我回忆之前有肿块嗰阵，瞓觉都唔敢面向左手边，因为左手臂会压到肿块。从边个时候开始，我都唔在意面向边边瞓觉，都唔知系乜嘢时候肿块就消失。呢一切都系喺不知不觉中，师傅俾我消嘅业，我都冇承受一啲嘅痛苦，一切就系咁神奇。大概喺2020年嘅秋天，我突然肚痛、腰痛，就系嗰种剧烈嘅痛，无论坐喺度或者瞓喺度、趴喺度都唔得，痛到唔敢喘气。我自己喺外地工作，就请假翻屋企，都唔知呢个痛系乜嘢原因。我谂到师傅讲嘅话，所以你碰到好事坏事，只要你收咗大法都系好事，一定系。我就谂呢啲痛肯定系好事，我就冇怕。之后大概隔咗一日，喺朝早上厕所嗰阵，听到有响声丢到马桶入面，我就戴上手套攞上嚟去仔细睇，好似个花椒粒咁样，仲好坚硬。先至谂起喺上大学嗰阵，学校一次体检中检查出我嘅两边肾分别各有一粒结石，大概都系半厘米左右。呢两粒结石喺体内已经十几年啦，都唔痛，所以几乎都忘记咗呢件事。原来呢个剧痛就系呢一粒结石搞鬼。心谂应该系两个肾各有一粒吧，当时都冇多谂。事隔半年后，又将我另外一粒肾石排出嚟，都系同样嘅经历，同样系肚痛、腰痛。因为有咗第一次嘅经历，我就更加唔惊啦。相信师傅讲嘅都系好事，真嘅肚痛都系开开心心。大概痛咗两日，呢个大好事降临啦。喺下午两点几嗰阵上厕所，就排出咗我嘅第二粒肾结石。以前听同事讲，佢老公有肾结石，一个大男人喺屋企痛到不停咁叫，拉佢去医院碎石，仲花咗唔少钱，受咗唔少嘅罪。而我排出嘅呢两粒结石，并冇俾我遭受难以承受嘅痛苦，都冇花一分钱。我感谢师傅对我做嘅一切，我会好好嘅修炼，以谢师恩。大家听过呢两个故事，系咪觉得修炼大法后都会有奇迹？只有你好好修炼心性，放下心，奇迹都会出现。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